感谢主啊，这个新年的假期啊，我们有机会跟家人有一些团契，弟兄姐妹也有机会啊拜访或者是探望许久未见的家人跟亲友。那么我们今天主日再回到主的面前来，我们要一起用他的话继续来思想我们在他面前生命的领受跟得着。今天我要跟大家一同来思想的经文在希伯来书的第三章，希伯来书的第三章，所以我们翻到希伯来书的第三章，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读一到十五节。希伯来书的第三章，我来读单数节，请弟兄姐妹回应双数节，第一节到第十五节。第三章第一节，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得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城南尽忠，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视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四十年之久。所以我见他时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疑惑，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经上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我们在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让我们能够在主日的早晨来到你的会中，让我们能够歌颂赞美你，让我们能够来读你的话，让我们借着你的话在你圣灵的引导当中来明白你的心，也叫我们能够在世上成为一个欢喜跟随你的人。请你来保守赐福，使我们都在你眼前蒙恩，被你所治理，被你所建造，我们从你那里得着你属天所赐给我们的一切丰盛。我们再度的将自己的心交在你的施恩座前，求你圣灵紧紧抓住我们，使我们听的讲的一同蒙恩，一同蒙福。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感谢主的恩，我们今年的教会的主题是与主同行。在讲到与主同行的时候，我跟弟兄姐妹啊交通过，我们要认识跟我们要跟着走的这一位主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主。所以我们读希伯来书就是要来认识耶稣，那要来认识耶稣。在第一章跟第二章，我们认识了耶稣是谁，耶稣远超过天使，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耶稣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耶稣要率领我们进到荣耀里。从第一章跟第二章，我们知道我们要跟随的是谁，但是第三章开始就要告诉我们，那么我们要如何的跟随他，我们要如何的跟随他。所以今天第三章我跟弟兄姐妹来交通啊，这一个得着属天的啊这一个啊呼召。那么第三章开始，我们要知道许多人信耶稣以后，他以为我信了，我有永生了，那么呢啊，他以为他已经有了， 但是事实上啊，我们谈到的永生不是一般人以为的那种啊，永远活着的那一个永生。我们讲到的永生是在时间之上的那一个生命，我们讲到的永生是在这个天地结束的时候，这个时空过去的时候，我们仍然活在的那一个新的世界。我们讲到的永生乃是在那一个新天新地里面那一个新的生命。所以我们基督徒谈到信耶稣得永生的那个永生，乃是讲到的是耶稣基督的那一个生命。所以我们要能够知道信耶稣得的永生到底永生是什么。所以永生它是一种生命，这种生命是跟基督联合而有的生命。永生是一种生命，是跟基督活在你里面的那一个生命。所以永生它是一个经历，一个历程。永生是一个跟主联合而有的生命的经历，而有的生命的历程。所以它不是一个说我有的，而是我在当中跟着主一同活，跟着主一同活的那一个生命。所以永生它不是说我拿到的抓在手上我有的，不是，你就跟你孩子生出来一样，它有你从你而来的生命，但是接下来是什么？接下来你就要照顾他，养他，喂他，你就要慢慢的让他一步一步的成长。他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是要被照料，是要被供应，是要被保护，他也要在当中学习，他也要在当中一步一步的增长上来，这是一种生命。所以我们在讲到我们基督徒得到的永生，那么主要率领我们进入到荣耀里。那么第一章第二章我们讲到了耶稣是谁，那么我们显然看见了神并不是要我们把我们的信仰当作说啊，只要天使就能帮助我们，天使可以帮助我们解决一些问题，天使可以保护我们，天使可以做这个，天使可以做那个。但我们基督徒要清楚的知道，天使所做的这一切事不能使我们得永生，天使所做的这一切事不算是永生，不算是。所以我们的信仰不是找了一个阿拉丁神灯，然后有事情跟上帝祷告，上帝就派天使把它解决，那不是我们的信仰的本质，不是。那些事都是天使能做的，不是我们基督徒从神领受的那一个真实的生命。我们从神领受的那一个生命是主说我在里面活，你们也要在我里面活，我们是讲这样的生命。所以第三章开始，第一开始就讲，所以我们和合本没有翻出来，所以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啊，我们要当怎样。所以这开始吩咐我们，帮助我们，首先我们要先确认我们是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什么叫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这个同在哪里？我们讲与主同行，我们不是只是讲说跟主走在一起的同。我们讲向哈到丁行，不是主跟我跟主走在一起的这个同，我在说不是这个同。我们讲与主同行，同盟天召的同是什么意思呢？同盟天召的意思在第十四节讲的，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就是我后面我们接记的主题，趁着今日彼此相欠，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哪一个字是同呢？就是有份，有份。什么叫有份？什么叫同？就是你我们基督有的成为我们有的，这个叫有份。什么叫同？另外一节同样的 意思是在第六节，但基督为神的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的。什么叫同？就是那个是他的家，这叫同，就是主的所是成为我的所是，主的所有成为我的所有，上帝家中所能够要承受的这一切丰盛变成我的，这个叫什么？同。那么我们用一个影像来认识这个同，这个同，这个同也是一个伙伴。在路加福音我们很熟悉的一个故事，就是把船开到水深之处。记得有一个晚上，门徒们很多都是渔夫，他们去打鱼，打了一整个晚上的鱼，结果没有打着什么，所以天亮以后他们就晒网去了。耶稣呢就上了彼得的船，就在那边对着跟着他的人开始讲道教训他们，对不对？我们知道这个故事。然后耶稣讲完道了以后，就跟彼得讲，把船开到水深之处。彼得听了这个话以后呢，很不甘心，因为我们知道彼得是渔夫，在那个湖里打鱼他是专家，整个晚上该打到鱼的时候没打到鱼，打不到鱼的时候不用出去了，对不对？可是彼得呢，想了半天，讲了一句很有名的话，但是我们通常不放在心上，但我希望你们把这句话放在心上。彼得跟主讲说，我们整夜没有打着什么，下一句他说什么？但依从你的话，但依从你的话，就说怎样？根据我的经验，根据我的判断，根据我的专业，耶稣啊，现在怎样？不用去。但是呢，你说了，所以我就怎样？就去。但依从你的话，我希望我们可以把它放在心上。但依从你的话，所以他就去，只下了一网，一个网打上来的鱼不得了，他们发现那个船装不下，赶快招呼他的同伴来，所以他的同伴又赶快划了一条船上去，结果呢，那一网鱼装满了两艘船，船几乎要怎样沉下，这是圣经的记载，对不对？同在哪里？同就是那一网鱼，这一艘船有的，那一艘船怎样也有的，这叫同。同盟天招的意思是什么？耶稣有了，我们也怎样有的，这叫什么？同。耶稣做成了，也让我们也得着，这个叫什么？同。耶稣死，我们也死，耶稣复活，我们也复活，耶稣做王，我们也做王，这叫什么？这叫同。所以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啊，这叫同。我们在主的里面，我们一同领受从主所做成的功，属所有的一切福分。所以我们讲到的同，所以我们就能够来思想同盟天召的，我们都蒙属天的呼召，我们从属天的呼召，所以我们就要来认识属天呼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认识同了以后，我们就认识属天呼召的目的。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属天呼召的目的从可两方面来思想。第一个就是我们是神的家，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道理，便是他的家了。便是他的家，就是与神的家有份。第二个就是与基督有份。所以蒙天召的目的，第一个叫做就是要我们能够与神的家有份，有份于神的家。 有份于神的家，就是我刚才跟弟兄姐妹交通的那一个同。神的家的丰富不仅是这个人的，也是你的。神的家的一切的美善不仅是这个人的，也是你的，也是我的。这个叫与神的家怎样有份。所以我们基督徒蒙天召，为什么我们到教会来？这教会就是神的家，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我们为什么到教会？因为带来的教会使得神在教会所给的一切恩典，不是这个人的，也不单是那个人的，而都成为什么？我们的。所以神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所以神让我们在一起，就是要把神家里的丰盛成为你也有我也有。神给这个的恩赐不是为了这个人，乃是为了教会。神给这个人职分，不是为了这个人，乃是为了教会。神给这个人有经历，不是为了这个人，乃是为了教会。所以弟兄姐妹有难处，我们为什么为他祷告？弟兄姐妹有喜乐，我们为什么在当中一同欢呼？因为我们都有份于神的家。所以同蒙天召的，我们蒙到属天的蒙召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与神的家有份，一切的丰富都成为我们所共有的，我们所共享的。所以这是一个神所在教会里面设立的，教会是神的基督的身体。所以不是只有这个人有这个恩赐他有这个好处，不，也不是这个人有这个福分他有这个好处，也不竟然，不竟然是这样，而是他所有的也成为你的，他所领受的也成为你可以分享的。所以我们凡事长进，连于严守基督，这是对教会说的。所以基督徒有一个特色，基督徒不是一个人在那里长进你就长进，不是这样。如果你一个人长进了，你能不能使弟兄姐妹长进？弟兄姐妹有没有因你的长进而得福？如果有，那你确实是长进了。如果没有，我们要再思想，我们要再思想，因为那不尽然是，这是很特别的，放在我们的心上。因为我们蒙召就是要一同蒙福。第二个，与基督有份，有份于基督，就是有份于基督，就是让基督的生命成形在我们的里面，基督的生命成形在我们的里面。基督有什么样的生命，我们就有什么样的生命。基督的生命有什么样的特质，我们就有什么样的特质。基督的生命将来要怎样，我们就要怎样。这叫有份于基督。基督为什么为我们死？为什么为我们复活？那是为了让我们与他一样，让他的生命可以成形在我们的里面。使徒保罗在这一个加拉太书的时候，他为什么那么在意加拉太的弟兄姐妹离开福音？为什么那么在意？因为他所传的福音是要叫人得着基督的生命，而这个基督的生命是可以在他们生命中不断的成形的，长出基督的样式来。这个叫做与基督有份。所以我们蒙召的生命两个部分，一个是在教会里，在基督的身体里，一个是在基督跟基督的联合里，在基督的生命里。所以基督为儿子，我们为儿子；基督承受产业，我们承受产业；基督做王，我们跟他一同做王。这就是我们蒙召的目的。所以我们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我们蒙召的目的就是与神的家有份，就是与神基督有份，这是两个要紧的目的。这就是永生，这就是永生。有份于神在创世以来要做成的那一个拯救救赎的一个旨意的目的， 就是我们蒙召的那一个目的。那么我们思想蒙召的目的之后，接着我们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如何得着这属天的呼召，如何得着这属天的呼召。第一节告诉我们说，我们应当思想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因为他为那设立他的敬宗，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宗一样，他比摩西更算是更配多得荣耀，好像建造的 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房屋多必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摩西为仆人，但基督为儿子。所以这段话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活在这世上，我们活在世上怎么样得着这属天的呼召，也有两个部分我们要思想的。第一个就是思想耶稣，思想耶稣，这个思想就是用心的去看，用心的去揣摩，用心的去思念，用心的去想。所以我们常常讲要定睛在耶稣的身上。我们为什么读福音书，我们为什么读圣经，就是为了让我们去揣摩，去思想，去思念耶稣。我们去思想耶稣，那么思想耶稣就是到底耶稣是谁，我们要与主同行，到底主是谁。那么第二章第一章我们知道主是谁，是神的儿子，就这样吗？不，我们思想耶稣要思想到一个地步。我们思想耶稣要思想到哪一个地步？不单耶稣是谁，而要思想我现在是谁。你现在思想耶稣，你知道耶稣是谁，但你知道你是谁吗？现在的你是谁？你要思想耶稣，耶稣是谁，我是谁。所以这边就用摩西来做例子。摩西，我们知道摩西是谁，摩西当年神在旷野呼召他，他就回到埃及，从法老的手下把百万的以色列人从法老手下带出来的时候，那摩西是谁？摩西不再是一个牧羊人，摩西手上拿着神的杖，摩西是神的仆人，摩西可以在那个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的那一个国王的面前，面对这么大的势力，把这国王手中手下的百万多的百姓从这个王手下带出来，这是摩西。他有一兵一卒吗？没有，他手上拥有的就是神的什么杖。摩西是谁？摩西就是蒙被差遣的那一位，这是摩西。所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你要思想摩西是谁。神差一个摩西，用亚伦代替他说话，就把以色列人从法老手下怎样带出来。那么用摩西来思想耶稣是谁。如果摩西有那个本事把以色列人从法老的手下带出来，那么耶稣有什么本事？耶稣是谁？耶稣要把我们从哪里拯救出来？耶稣要把我们从罪和死的权势底下怎样拯救出来？所以摩西在神的全家敬中强调的是摩西的信实，对上帝的专一，对上帝的信实。向神专一跟信实的摩西可以把以色列人从那一个困境中带出来。那么耶稣是谁？我们要思想耶稣，耶稣是谁？如果我们要思想耶稣，为什么回到摩西的身上来想？因为我们太快把耶稣想耶稣说他就是上帝的儿子，我们把那个距离拉远了，我们把那个距离拉远了。以色列人看到摩西的时候，他们不会把距离拉这么远，他们会说这是亚伦的弟弟，这是米利暗的弟弟，这个人曾经在我们当中40年，这个人离开了40年，现在又回来了。他们不会想那么远，他们是我们当中的一个人，一个年长者， 他今天蒙上帝的差遣，手中拿着上帝的杖，要把我们从埃及法老的手中带出来。我们想耶稣也要这样想，他不是高高在上的那一个上帝的儿子，他是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当中，他不是在那一个高不可及，要我们望着他我们就怎样看着，不是，他是住在我们当中，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他不是那一个荣光向万有来彰显而已，他一个是住在我们当中的荣光，是神独生子的荣光，是要把那个恩典真理跟荣光成为我们的那一位。所以为什么叫我们思想摩西，从摩西的身上去思想基督？因为他摩西怎么样跟着以色列人走，主也照样在我们前头行。摩西怎样成为以色列人的牧人，主也照样成为我们的牧人。这叫思想耶稣。这样思想有什么样的用意？你在苦难的时候，耶稣不是在天上，耶稣乃是跟你在苦难当中。你我在软弱的时候，耶稣不是在天上，耶稣乃是跟我们在那软弱的当中。我们在困境的时候，耶稣不是在那天上，耶稣乃是陪我们在那个什么困境的当中。这叫思想耶稣。思想耶稣不是那一个高高在天上坐在父右边的为我们代求的耶稣而已，乃是一个跟我们同住同活共同面对这一切难处的耶稣。所以这叫在神的全家敬忠。敬忠摩西不是在旷野跟以色列喊说过来过来过来，不是，摩西要从旷野回到埃及当中去，每一步他都要经历，每一个百姓的怨言他都要听，每一个百姓的苦难他都要承接。这就是摩西。我们的主也是这样，我们的主也是这样。当我们讲到他是神的儿子，治理神的家的时候，我们就是在神的家当中。所以我们思想主的目的是什么？让我们知道他就在我们的里面，跟我们一同活着，跟我们一同面对。是这个苦难，是，但主没有离开；是这个艰难，是，主没有离开；是我们要解决的这个难题，是，主仍然跟我们怎样在一起。这叫思想耶稣。所以第一个我们要讲的就是你要思想，思想他已经受差来到我们当中，他要代替我们到上帝的面前。如果大祭司要代替我们，代替我们到上帝的面前，他不能不住在我们的里面，住在我们的当中。但圣经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思想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一个要紧的事，无论摩西多么敬忠，无论摩西手上拿着神的杖多么的用心，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进不了埃及。因为摩西是仆人，摩西是有限的，但耶稣是神的儿子。摩西是被建造的，但是耶稣是什么？建造者。所以希伯来书用这个超越性跟完满性来告诉我们，当我们思想耶稣的时候，我们要思想远超过摩西的那一位，他能做成什么。当我们思想耶稣的时候，我们要思想远高过摩西的那一位，他要为我们成全什么。所以第一步要紧的就是思想耶稣，耶稣为我们做了什么，耶稣到底是谁。所以在福音书里面，主耶稣曾经有一次问门徒说，人说我是谁，人到底说我是谁。门徒说，有人说你是先知以利亚，有人说你是施洗约翰，有人说你是先知当中的一位，对不对？耶稣问了一个要紧的事，你认为我是谁？弟兄姐妹，耶稣是谁？你所信的耶稣，你认为是谁？他是那一位住在你心中，活在你心里，跟你同行同住同活的那一位，还是他高高在天上只是看着你的那一位？ 耶稣到底是对你来讲耶稣是谁？耶稣问门徒这句话，你们说我是谁？耶稣曾经问门徒，你们也要离开吗？彼得说，你是基督，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这就是思想耶稣。思想到耶稣是谁还不够，我刚才有提的，要思想到我现在的我是谁。我现在的我是谁？我是被他治理的，我是他家里的人，我是他的弟兄，我是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是他把我分别出来，是他拣选的我，是他执意要拯救我。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是谁，不是你在这世上你担任什么职分，不是在你在这世上你有什么地位身份，不是那一个你，而是在耶稣的心中，你我是谁，你我是谁。他称我们为他的弟兄也不以为耻，他说看啊，神所给我的儿女，我们是谁？我们的宝贵在这里。我们的宝贵，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是谁，下面就讲基督治理神的儿子，我们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是谁，我们就要趁着今日彼此相欠，那么呢，将起初切实的信心坚持到底，我们就在基督里有份了。当我们思想到我们是谁的时候，我们第二个要紧的就是坚持到底。第一个，怎么得着属天的呼召？我们思想耶稣。第二个就是坚持到底。坚持到底就是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什么叫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刚才我有跟弟兄姐妹交通过彼得的一句话，彼得根据他的人生的经验判断，根据他的专业，他不会想把船划到水深之处的，时间不对，地点不对，通通不对。如果去做这件事违反他的专业，如果去做这件事违反那个时机，通通不对。但彼得讲了一句要紧的话，但依从你的话，我就这样做了。这叫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可夸的盼望，什么叫可夸？基督徒可夸的是什么？保罗告诉我们可夸的是什么。保罗说，我所做的是没有可夸的，如果要我夸，只夸基督借着我怎样所做的事。所以可夸的是什么？就是你听上帝的话，你去做的那些事，这叫可夸的。为什么要盼望跟胆量？因为当你选择去做的时候，事情还没有成，但是你要信主的话必成，这个叫可夸的盼望跟胆量。从哪里来？从主的话来。主的话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很多信心的人物，这些信心的人物都在跟我们讲这件事。什么叫信？什么叫信？以斯帖在王宫里面当王后，这个王听了别人的话要杀以色列犹太人的时候，以斯帖的舅舅莫迪改托人进到王宫跟以斯帖讲，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你此时若不闭口不言，以色列人会从别处得拯救，但你全家要灭亡。以斯帖重新去思想，思想什么？他得了王后的位分，他要信得过这是上帝做的事。如果他信得过这是上帝预备的机会，他要采取什么行动？所以他就跟莫迪改讲，你回去告诉以色列人，为我禁食三天，我也禁食三天，然后我就去见王， 然后下面那一句话，死就怎样，死吧。这个叫可夸的盼望和胆量，从哪里来？从我相信。我相信什么？我相信我现在所面对的情境是上帝的意思，我相信我现在的遭遇是上帝的意思，我相信我现在所面对的人事物是谁的意思？上帝的意思。所以我选择什么？我选择照上帝的话走下一步。这个叫可夸的盼望跟胆量。可夸的盼望跟胆量不是你，不是我有多大本事，不是，是我相信。我相信什么？我走到人生的这个地步，我面对这个苦难，我面对这个困境，我面对这一个遭遇，我相信这是上帝的意思，然后我照上帝的话走下一步。这是可夸的，因为借着这一个步伐，我要经历基督在我身上做成他的事。这叫可夸的盼望跟胆量。事情还没有成，但我因着信跨出这一个步伐。事情还没有成，因着信把脚踩到约旦河里面，水就怎样分开的。这个叫可夸的盼望跟胆量，不是我有什么，而乃是我信。所以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姐妹，可能在人生的当中，你碰到低谷，你碰到艰难，无论是身体上、工作上、人际关系上，我们都会有一些难处。但我们面对到这个难处的时候，你我相不相信这在上帝的旨意当中？因为我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我们心中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走到这一步，你所面对的这些人在上帝当中绝不偶然的，都是神的旨意在当中要成全的。这一个叫做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因为我们深信我们是谁，我们在神的手中，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神所保养顾惜，神在带领我们。第二个坚持到底是什么？把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什么叫起初确实的信心？起初确实的信心，用以色列人出埃及来讲，就是他们当初他们行逾越节的那一次的信心。上帝行了很多神迹，都是针对埃及的偶像发出来的，但是最后一个神迹，上帝要以色列人参与的。为什么？因为这一个神迹是用羔羊的血带来的，所以神跟摩西讲，你们要从羔羊当中选一只没有残疾的，杀了以后把羔羊的血涂在门楣跟什么门框上。那一夜神说我要出去巡行，那么以埃及地所有的长子都要被杀。这叫起初确实的信心。以色列人要被拯救出来的那时候，他们听从上帝话所做的。那么这是在哪里？是在羔羊的宝血遮盖之下。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是什么？就是我们信的那一个信心。那么为什么要把这个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许多人在找我当时是怎么信的。如果你找不到当初是怎么信的那个信心，表示你我找错了。起初确实的信心，我们以为是我们的。我刚信主的时候，我认为是我决定信的，是我认识的基督教的信仰，是我读过圣经，是我跟弟兄姐妹查考圣经，是我跟弟兄姐妹经过几番的辩论之后，我决定怎样信。我的信心，我觉得这样信心不错，我蛮用心的，我蛮肯定自己的。但这不是起初确实的信心，不是。我越来越信主的时候，我发现那个信心没有可夸的，因为那个信心仍然是出于人的信。我发现慢慢越来越信主，如果有人在问我说你为什么会信主， 我会跟他讲上帝选的。你当时为什么会信？因为上帝把那个信放在我的里面。我们越认识神，越知道这个信是从哪里来，神来的。30年过去了，你再来问我，我还是告诉你同样的话，可以信主是因为上帝的儿子把那个信放在我们的里面，放在我的里面。只是我在小的时候以为自己信，我其实在小的时候以为自己能，但慢慢更认识神，发现不是，那个信是上帝拣选的。所以为什么要回到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个不是以色列人有多好，不是以色列人有多大的本事，不要往那个方向去想。以色列人跟其他族没有什么两样，上帝只告诉我们，他从万民中把我们选出来，这才叫恩典，是那恩典的信心，是从上帝赏赐而来的信。所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得着这属天的呼召，回到那个信上面，回到那一个被上帝拣选、被上帝召出来、从上帝领受恩典的那一个位份上，仍然继续，上帝，你既然当时救了我，你必拯救我到底。你能救了我，你一定要成全你自己的心愿。这叫起初确实的那一个信心，是上帝自己愿意做的。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基督徒是谁？我们是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就被上帝所选的人。我在说，在创世以前还没有这个世界的时候，还不能够想象的时候，上帝在基督里已经选了谁？选了你我。这叫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所以我们怎么样得着这属天的呼召，乃是与神的家有份，乃是与基督有份。我们就要思想，谁为我们做成？是耶稣。到底耶稣是谁？远超过摩西的耶稣，是神的儿子，治理他自己的家，是那一位创造者，是因为那一位建造者来建造的。如果是他来创造、来建造、他来拣选、他来做的，那我们有任何认为他做不成的，我们岂不就得罪他了？第二个，为什么坚持到底？因为那是我们应该要认定的。认定什么？上帝，你既然选了，出于你的，你要做成。上帝喜悦我们这个信心。所以今天我跟弟兄姐妹思想，我们是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我们是有份，有份。那一网鱼所打的，不是出于人，乃是出于彼得一个心愿、一个心意、一个行动。但听，一旦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怎样打鱼。所以，亲爱弟兄姐妹，不要要求你自己有多大的信心，不。只提醒我们自己，上帝的话写了什么？但依从上帝的话，但依从上帝的话，我们就跨出那一个什么信心的步伐。我们还没有到死就死吧的地步，我们还没有到这个地步，但求主帮助我们，就依从他的话。我们一起祷告。阿们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基督徒可夸的盼望和胆量从哪里来？乃是从你自己的信实而来的，乃是从你的能力而来的，乃是从你自己的话来的。我们读经怎能有这样的勇气呢？乃是因为你既然选召了我们，拯救了我们，你爱我们，你就必爱我们到底。我们就是你的见证，我们就是你手中的工作，我们就是你的孩子，我们就是你自己所要成全的。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不看我们自己到底有什么样的本事，我们自己有什么，不，因为属天的呼召从你而来， 属天的丰盛从你而来，属天一切所有的从你而来。你的儿女们今日在你的面前向你更上感谢，我们今日要听你的话，就照着你的话，我们就跨出前面的那一个步伐，就照着你的话，我们就依从你的话。主啊，感谢你，因为你的话不单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的话一出绝不突然的挽回，你的话必要成全你所要做成的。本着这样的恩，我们欢欢喜喜的跟随，我们把在艰难中困难中有各样难处的弟兄姐妹，我们都带到你的面前来，让我们知道我们在基督里有份了。你来治理我们，你要成全你自己的心意，让我们有这样的勇气跟随你。谢谢主，你实在爱了我们。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